是神所经营所建造。那么我们要问，亚伯拉罕如果远远看见那座城，那座城一定是客观的。那么如果这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那么我们要问，神怎么经营，神怎么建造的？哎，现在你发现说，借着这一次的呼召，这一次的呼召是叫他献上以撒的。当他真的献上以撒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建造耶路撒冷是从他身上开始的。神怎么建造新耶路撒冷是有他的步骤的，但是请大家记得，他的起点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圣经讲的呼召的时候，尤其你是有全本的圣经，像刚才说，神说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，这就表示神的呼召很清楚的。神主耶稣呼召门徒很清楚的，这是呼召，他说你来跟从我。所以旧约亚伯拉罕一蒙召，他就往加勒，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乌尔，就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，撇弃偶像的世界，然后就到了迦南应许的美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每次神的呼召，不一面叫我们离开，但是更重要的叫我们进入。那问题在哪里？每次我们蒙召有困难在哪？比方说主呼召我们做门徒，我们首先想的是我们要撇下什么，我们从来没有问说我要得着什么。实在说来，你想想彼得跟随主耶稣，他撇下什么？他不过几只网就是了，不过最多两条船，那个几只网两船能值多少钱呢？但是如果他跟随主耶稣的话，你看那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结局？如果以这个彼得持守那两条船，持守那几只网，彼得很成功，仍旧是很成功的渔夫。但是他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在这个加利利海四周围，他就等于是那个泥土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西门巴约拿嘛，就是亚当之，就是那块泥土。而那块泥土呢，就像所有的泥土一样，就埋在不知道哪一个角落。如果不是那次主耶稣呼召他，你能想到有一个人叫彼得？你认识有个人叫彼得？不会的。这个彼得曾经来过这个世界，彼得曾经来过这个地球，他来了又走了。他成功吗？很成功。他因为坚持那个网，坚持那个鱼，他是很成功的渔夫，他来了也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我知道有一个人叫彼得吗？没有人知道他叫彼得，但是因为主呼召他，你西门巴约拿，你要叫基法。基法什么意思？就是石头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因着主呼召他，他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什么，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这个泥土。现在呢，他不一样了。泥土就是像所有亚当的后裔一样，但是神要叫他成为活石。不光是活石啊，而且到了新耶路撒冷，他乃是钻石，乃是宝石。神在他身上要做荣耀的计划，所以主的呼召就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前途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有个人叫彼得。那么现在呢，大家如果到加利利去的话，你特别到加利利海边去，那多半呢你能吃到彼得鱼。所以彼得鱼多半在海边吃的，因为彼得有一次去钓鱼，不是吗？刚好掉出有一个舍克勒的铜板在他嘴巴里面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那个鱼呢，后来就叫做彼得鱼。所以每次我们到那里，到这个以色列去的时候，我们总要希望弟兄姊妹能吃到彼得鱼，然后大家把铜板就放在里面拍个照片做纪念的。那这是彼得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彼得鱼是因着谁出名的呢？因着彼得出名的。如果那一次主没有呼召他，大家都不知道。这个彼得鱼就是吴郭鱼啊，大家根本就不知道，根本不知道还有个彼得鱼。那么最有意思在哪里呢？最有意思，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？神很幽默的，你记不记得那次啊？有人来收丁税，丁税呢就是佃税，就是说每一个以色列人呢，你只要是以色列人都要收佃税。佃税是多少呢？佃税普通是半个舍客勒，只是半个舍客勒。然后有人收丁税的时候呢，大概主耶稣在房子里面，那么谁出来开门的呢？是彼得。所以他们就问说，你们纳这个丁税不纳，就是你和你夫子纳丁税不纳。 这个彼得按理来讲谁是他的老板，他应该问我的讨街，对不对？我应该问问主耶稣才对嘛，应该进去问问他。结果他做主当时我那好，后来呢主耶稣就和彼得对面了，那就问他说，他就问这个彼得，那么这个丁税啊是神殿里面的税，那你想想看，神如果收这个殿税像不像他儿子收的？当然不像儿子收的嘛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彼得糗大了，现在他闯了祸了，是不是？你本来他替主耶稣出了主张，根本不应该这样做的嘛。不过主耶稣不要为难他，但主耶稣让他学个很重要的功课，怎么样呢？你去钓鱼。彼得网鱼很在行，叫他钓鱼就不行了。那不光钓鱼，而且钓的一条鱼啊，刚好张开嘴巴，刚好是一个舍客勒的。那我相信那次彼得钓鱼啊，彼得也许从前钓过，但那次钓鱼恐怕那次他真是度日如年的。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有一条鱼才上钩？上钩还不要紧，刚好那条鱼上面有什么？有这么大的铜板。后来果然给他钓到了，一舍客勒，所以半舍客勒为彼得，半舍客勒为主耶稣。因为主耶稣要尽诸般的义嘛。那很有意思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？因为在那个附近的鱼啊，这个所谓的彼得鱼，这个鱼啊它嘴巴很大，嘴巴很大，所以它一定要总这个它一定要含一些什么，尤其这个孩子这个鱼刚刚生下来，它一定把它含在它嘴巴里面，所以一直含一直含。那么等到空巢期的时候，等到孩子都长大了，鱼都游走了，它那个习惯还是这个样子嘛，还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没有办法，他看着什么东西都要抓一下，所以如果他碰到一个铜板抓一下，碰到那个瓶罐他就抓一下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不稀奇的，只要在那一带，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嘴巴很大，所以常常会抓到这些东西的。所以等到他钓的那条鱼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似乎告诉彼得说，你看你是不是大嘴巴，你就像那条鱼一样啊，那条鱼大嘴巴，所以你看它就含了那个东西，你就是大嘴巴嘛。你明明不该你讲话的，结果你讲话，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就这么训练他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肯训练彼得是彼得的荣耀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就是因为当初主对彼得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滴得渔夫一样。感谢主，是需要我们的主教彼得怎么钓鱼的。我们的主，所以谁是最大的渔夫呢？我们的主才是真正最大的渔夫。所以我们说到这里，我们知道说，许多时候我们所注意的是撇下什么，我们从来不知道进入什么。所以每次的呼召都是不只叫我们撇下什么，而且叫我们进入什么。那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面呢，有一个地方，好几个地方，他称呼一个人，呼召一个人的时候，不是呼召一生。比方说亚伯拉罕，不是亚伯拉罕，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所以在22章，等到他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那这一次的呼召是双重的呼召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双重的呼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从亚伯拉罕献以撒开始。那现在你要注意了，像这种双重的护照，是不是圣经别的地方也有呢？你读到46章的时候，创世纪46章，雅各第二次，然后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摩西，然后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，撒母耳，全本旧约就这四次，然后呢新约马大，西门，扫罗，想想看，就是这些，可以说就是圣经里面双重的呼召。但是为什么从亚伯拉罕开始？因为这些双重的呼召里面所代表的是和神最忠心的旨意发生关系。因为如果是亚伯拉罕，就表示神心目中最希望做要完成的是从这里开始的，所以这个呼召不是一生的呼召，这一个呼召乃是双重的呼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双重的呼召好像是双重代价，但是也是双重的祝福。 人只知道双重的代价，人忘记了以利沙所得着的双倍的胜利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从亚伯拉罕第一次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第一次双重呼召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知道了，原来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雅各雅各，摩西摩西，撒母耳撒母耳，马大马大，西门西门，扫罗扫罗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些的双重的呼召都是这七个人物最关键的时候。这一次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你看他正要下手要献上他的以撒，神说你不可以伤害他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双重的呼召。雅各是如此，摩西是如此，也撒母耳也是如此。你读一读他们的关键的时刻，神怎么呼召他们，你就晓得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许多次的关键的时刻。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几乎这个关过不去了，那个时候你所听见的不是一声亚伯拉罕，你所听见的是两声亚伯拉罕。以后你回过头去看，你知道说在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关键时期，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然后是雅各雅各，慢慢你看见一步一步神就把我们带到更成熟的境地。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看这个七次双重的呼召，但如果你把圣经全部读过的话，你知道说这七次双重的呼召有它的目的的。那目的是什么呢？很有意思，圣经里面不光有这七次的双重的呼召，这个都是个人的，但还有一次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那耶路撒冷是团体的，不是个人。主说我愿意多次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，我愿意，但是只是你们不愿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吗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雅各雅各，扫罗扫罗，当神带领我们学这些功课以后，最后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经营建造耶路撒冷，不是到将来已经开始工作了，从你身上开始，从我身上开始，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。你不能光是仅仅望见，欢喜迎接。弟兄姊妹，信心要经过考验的，你不是喊个口号就可以，不是你说哦，我们今天都是为着耶路撒冷，你在讲什么？你如果真的知道神已经在那经营建造耶路撒冷的话，你看见是从你开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怎么会从亚伯拉罕开始呢？你读下去你就很清楚。最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在什么地方把以撒献上，是在摩利亚山以撒献上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从此以后，等到将来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，神对以色列人怎么说？神对以色列人说，你每年三次要到我在十二个支派所选择立我名的地方。我们知道后来就是指着耶路撒冷，因为立主的名所立的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，我们你如果读全本圣经，就指着摩利亚山，就指着圣殿的基地来说的。圣殿在哪里，耶路撒冷就在哪里。所以请记得，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，所以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其他通通是希伯来人。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走锡安大道的。当他从别示巴三天的路程，他往哪里去？往锡安大道去。他的路他往锡安去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他所指示那座山根本就是锡安，根本就是耶路撒冷。但是谁是第一个呢？亚伯拉罕是第一个。因着他是第一个，所有跟随所有他的后裔如果进到迦南美地的话，他们每年都要带着他们的土产，就是迦南牛奶蜜之地最好的丰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的。他们要到哪里去？要到摩利亚山去，在那里不可以空手朝见神，他们要把迦南美地最好的献给神。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他们，他们不当得的，他们应该在漂流旷野就倒闭了，是主的恩典。那现在呢，你看见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 亚伯拉罕的以撒根本是神给的。